在这样过程当中，用你儿子的宝血亲自涂抹后，谢谢主，来允许一些我们在你的生命中有欢乐，是吧？也允许你的得救在我们身上面，做成许多的，做成许多的奇迹，这些都是我们在世上的依靠你。那你就终于的去接受我们真理的人，告诉我们心，告诉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彼此勉励，这些都是我们查经的时间，我是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谢谢你，告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权都是在你的能力当中，谢谢你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爱是单杀完了哈，讲到了关于千禧年哈，那个千禧年光的问题，我们会觉得哎，所以千禧年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从基督从死里是吧？复活哈，那个千禧年才是真正的，那是头一次的信主的人头一次的复活是信主复活对不对？第二次主带来什么身体的复活，所以人应该就这两次复活对不对？不可能再有第三次复活。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是就更加明白，所以这也更加的强调了复活的大能哈，复活那个影响力远远大过我们的想象。所以这个是好，我们来看那个二十一章，开始来到什么新天地了哈，开始谈到新天新地的来临。来，我读第一节章节里面的第二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洁，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
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
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
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
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来有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就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
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对我说话的拿着七尾的杖子，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
城是四方的，长方一样，天使用尾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方高都是一样的。
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
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
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 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根基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五是绿宝石。
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
碧
玉，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玉髓，
碧玺，
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
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珠的玻璃。
我未见城内有殿，因请神全能者和高阳为城的殿。
那城内又不用日光日月光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高阳为城的灯。
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
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然没有黑夜。
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
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
好，所以这个就我们来看看，这是倒数第二章，就是就要结束。所以呢，那这里主要的特就是什么？开始介绍什么？就新天什么
新
地，所以这个就是带来给基督徒带来了一个什么完美的一个归宿哈，也是未来的那个我们终极的一个目标，也是一个佛，也是我们今天的盼望什么所在。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来看看，那么来看看这个圣城哈，它有什么特点呢？啊，这个很有趣，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啥也不再有了。那以前我们都说，哎，他们认为圣城是背离，对不对？
嗯。
这个圣城背离，但是其实那前些几年完全是观点哈。那其实我们再看看，其实真正的耶路撒冷是什么？是从天什么
降
哎降的。所以呢，预备好了就等着幸福到这里，等候丈夫。所以新耶路撒冷就是神那里从天来降的。所以呢。你看，就是在这里说，我这就打成一个宝座出来，说看呐、啊，我的帐幕也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呢，那就是说很有趣的，在以前的天和地都被更新了，对不对？那个新天什么？
新
地。哪怕我们现在在后面说，基督上帝是在天上，我们在什么？还是在地上？我这个地上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地上，是吧？新天什么？新地的那个地，所以是他说，实际上这个圣是从天降的，那天降到了地，这个地是新的地了，所以我要明白这个概念。所以那当然是神与我们什么同在的那个哈，所以我们也不能永远就不可能说，哎，将来我们与主同在了，是不是我们就成为神了呢？还是不行？你永远什么？虽然我们这个不会犯罪了。所以罪的辖制当你还是人，我虽然你说这个灵体了哈，你还是人，你永远不是神，永远人永远不可能超越神，不可能永远不可能与神什么同等，这个要明白。就我那个时候呢，人类呢跟现在的人类不一样，那时候不再有罪的辖制了，不再有痛苦了，不再有。让我们看看这个，这个所以要明白这个概念哈。所以呢，他说是看什么？你看，我听见大天使报说，看呢，神的帐幕在什么人间。所以这就他要与人什么
同
住，他们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在这里呢，就看几个特点是什么呢？那个我们说圣城降临之后，就是就告诉我们说，就是先前的天地已经不再有，海不再有了，就是天地完全被更新啊。这是里边呢，它什么？它是圣城多少人？从啊，天上到了有神的从天而降，什么意思？就如什么，新妇装饰整齐，等待丈夫，所以这个新圣城已经很完美的下来。那其实，这个，好，这个人装饰整齐，但等候丈夫。反过来我们看是，神是新郎，基督是什么？新郎，教会是什么？新妇。但这个是从这个教会跟神的国讲的，那这个他是什么？这个他讲的是什么？是圣城哈、哦，他讲的圣城如心腹装饰整齐，然后丈夫，啊、 那看到了第三节里边就讲到什么呢？他说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看到没有？就是还是这样的，很有趣，永远都是这样，都是神降临到什么人间，上帝，他永远是上帝，我们永远不可能去到上帝那里去，那是因为上帝那个居所就是我们人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只能什么上帝什么，他帐幕在人间，他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就是还是与他的所有信号他所拯救的人同在，啊，这个我们也能够明白，所以就不要什么概念，我们被提到什么，耶稣坐在天父的什么右边，我们坐在左边，那不行啊，或者是在天坛上帝在宝座上，我们在底下，就像以前的什么中国古代什么皇帝的宝座在那里，我们人在底下文武什么大臣，好像也不是，都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人就是要出不出概念，真的不是永远不可能跟神平起平坐的在一起，好，你的不能比较说那神是皇帝我们是大臣，那也不是，这个你都把神贬低了嘛，把皇帝跟你其实还是一样的人，对不对？不特权搞的皇帝好像什么天子是吧，高高在上那种概念，那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哈。但上帝跟我们的关系，但人为的天子跟臣民的关系那个差距，那还是根本没有大过什么上帝跟我们的什么差距，而我们跟天子那些差距本来不应该有差距，对不对？不应该有差距却有差距，上帝跟我们差距是永远大过那种差距，但他本来就应该更大的差距，他应该有更大的差距，因为人跟神根本就没办法相提并论，我们也明白这个概念啊。包括我们得救之后我们也明白我们不能跟神相提并论，这就叫确立了上帝的荣耀。好，当然了，第四节开始呢，什么概念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带来的祝福是什么呢？这样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那干嘛的呢？你看第四节，神要拆除他们一切的什么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不好、疼痛，因为以前是都过去了。看到没有？原来上帝做我们的子民，就是要什么来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我们知道神面对的最后一个敌人是什么？死亡，对不对？因为撒旦也让我们死亡，犯罪也是让我们什么死亡，其实最后的敌人是死亡，所以耶稣借着死败坏什么长死权的，对不对？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就是复活的大能显得多么伟大，多么重要，在那里人不胜过死亡，那里什么都是空的，就是人最后的敌人就是死亡。所以呢他说他去我们的眼泪以后，因为什么？因为死亡不在悲哀、不好、疼痛，以前是都过去，这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好，这个是看到了。好，然后第五节宝座说：“看到我见一切都什么更新，所以写上那个话是可信的、真实的。”这是上帝最后来，可以说一到九节里边呢，就是把这个什么做一个总体的，在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降临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说法哈，一个预备，你看，所以到了什么？到了第六节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权的属于白白的这个口渴的人喝。所以什么意思？如果从创世纪第一章来说，说神是啊，他创始什么神中，从现在创造来说呢，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创世纪第一章。到了启示录这里开始呢，他啊接近结束了。他什么？他是俄梅嘎的神。如果说前面上他是阿拉法，他是创始；俄梅嘎的神是什么？神中，他是中。看到没有？所以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中。就上帝在这里，在这个时候，确实告诉你，我们是他是创始、成中的神，都在他所有的，他开始，他结束。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要将生命权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好，你看到这里，就还什么？就是把这个最后的结局，两种结局啊。所以我们知道最后世界什么？就是细分为啊，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大家这不是《登山宝训》里面啊，讲到什么？两种果树，对不对？两什么？两道门，对不对？ 还有两种什么根基，对不对？就是最后下地来的就很简单，从一出来的，本来分为二，但是后来人类搞成错综复杂，对不对？那上帝就说，还把它收拾了，就一分什么为二，人类就只有两，一个天堂跟地狱，一个什么信主的干什么不信主的，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搞复杂是谁啊？人类，人喜欢把事情搞复杂。有时候我真的也我也想不通，教会本来也是这样的，跟姐妹的关系啊，婚姻本来也是这样，就是应该很简单，两个男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终于走到一起，对不对？很好相爱的组成婚姻了，但后来发现呢，好难呐，好难啊！所以这婚姻越久了越难。然后有人真正忍耐的，为了孩子忍到了五六十岁了，终于孩子结婚了，终于夫妻，最好我们该离婚了。为什么？因为孩子长大了，就还算有责任感的，就怕离婚就破坏到孩子，所以呢，两个人就忍，一直忍到了，有的终于忍到孩子结婚了，他们就离婚了。所以呢，我有时候你也想不通，有自己也是痛苦，就是何必呢？我经常跟那个姐妹说，为什么呢？本来两个孤单寂寞的人，终于找到配偶，彼此在一起了，发现在一起不是享受，是彼此伤害，彼此内耗，彼此的争斗。所以中国的社会就是这样的，几千年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大家都不愿意，但是呢，大家都是这样的，耗着，痛苦着，纠结着，争斗着，伤害着，争到一个你死我活的，去砍杀着，对不对？哎，所以人性就发现，上帝说的很经典，人都比万物都伟大，发到基础，是所有的事情。所以就是为什么这样讲，入口的不能误会人，出口的难什么？误会人，就这个原因，因为从人的心里出来那些东西，哇，那个，所以原来最基础说到其实两面了，就是下面的两节经文，你看到没有？他说，第七节说，得胜的我必承受这地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什么儿子？当然那个被主拣选的，对不对？反过来呢？我有胆怯的，看到没有？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可以说谎话的，他们分就在这烧着硫磺的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什么死？你看到没有？人类就是被这些东西什么这个总结性的这些罪恶，你看，就胆怯的，什么叫胆怯的？圣经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胆怯到最开始什么？甚至有一些地方就讲到胆怯的最厉害的胆怯是什么？没灭亡的，为什么早先灭亡的？他最大的胆怯是什么？
哦，爱人总要不悦神。
啊？
什么？就是说他们怕被赶出
会堂。啊，那个不够厉害，那是怕那些人犹太人而已啊。我们叫人类的共性里头最大的胆怯是什么？惧怕是什么？
因为怕死，
对，就是那些一生因怕死来做什么奴仆的人。因为这个经文你们记不记得？对，一般说解经文说就是那些一生因怕死来做什么奴仆的人。所以这就是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类最大的问题为什么我胆怯？人最大胆怯就是怕死，哎，做一种哀痛奴仆。不怕死呢，是舍身而取义，对不对？但大部分人能舍身取义呢，那叫委屈，所谓的求全，所谓的苟且偷生，所以呢，那就是叫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人类为什么辩解也好，投降也好，我们一般人放弃信仰也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最厉害的敌人什么？爱自己的性命超过爱自己。你不配做我的什么门徒，你看到没有？这是胆怯啊！你信主吗？信，那信主我什么？好，我让你信。你还信主吗？约伯今天说的财产为什么？那光说，哎呀，魔鬼就告诉你给他篱笆围起来，就给他这些美好的东西，说当然信了、啊。你把这都拿掉，看他信不信？行，你去做吧，你可以去做，但是这是不要伤害到他，对不对？好，结果呢，约伯一天之间四个灾难。结果全部没有了，但是约伯却不得罪神，他说赏赐赤身出于母胎，一句赤身归回，赏赐耶和华受罪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声应当什么？
称颂，
称颂。 结果呢，第一轮扫荡败了，第二轮来了啊，因为呢，人是以皮代皮，以肉代肉，对不对啊？身外之物是去了一罢了，这叫什么？这就是明白什么概念，就是人最后关于生死存亡肉体的痛苦，那个会让他会起表现，就你去吧，你可以做，但是要不可以要存留他的什么性命，就如果从脚掌到头顶身穿瓦面瓦身体，对不对？全身流脓，有蛆在身上，你想一想，那个活着不是死得好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岳伯咒诅自己的什么身什么，他老婆最后他妻子说你开始起脚成死了吧，所以妻子已经，我想他妻子也应该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说你怎么说话像个欲望夫人一样呢，就证明他夫人，但是妻子不是欲望夫人，对不对？但是呢岳伯确实这样，所以我看到人最大的挑战呢，就是他什么，所以我们这么说，死我都什么，当年这种人啊，以前说我死都什么不怕了，公安也不怕你了啊，公安抓你了，抓你有一天说来要不什么，你说有权收买他，不能收买他就什么，就威吓他，对不对啊？你这样搞我，你抓我一脚，等我出来我把你全家干掉，哎，那公安还是怕我，如果觉得真的觉得你黑老大，我真的有点怕，为什么？因为你们有手段可以把他家摸得一清二楚的，那他也是，所以共产党也是黑吃黑白吃白，就是这样，他也就是怕这个人，就是什么，就是好汉怕赖汉，赖汉怕什么？他不要命的，所以我们也承认这张的，所以说来，我们干一干，大不了我搞死你，你要不告诉我算了，那个就这张嘛，这叫面目狰狞了，叫黔驴技穷，最后呢就是单一个说来，我们来干一仗，看厉害，其实这都是失败的表现，就是把肉体的血气给膨胀出来了。就是什么面目狰狞的什么呢，说我死都不怕，这个是肉体的罪恶啊，罪恶，但是我们在基督徒那是未读殉道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明白什么呢，所以胆怯的什么，就是刚刚你找到那个经文没有啊？
好，现在说21:25
怎么说的，上下文是怎么说的，
上文你们是说是肉体有血肉之体，他就心智，
他救了那些什么一生怕死做奴仆的人吗？
对，
这是耶稣借着死败和长死权的魔鬼嘛，要释放那些一生因
怕死
来做什么奴仆的人，对不对？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被主拯救出来的哈，我们也是怕死做奴仆，对不对？但是上帝把我们拯救出来，对不对？他们说更多的人没有被拯救，对吗？他就一生都是怕死来做什么奴仆，不没有被拯救出来，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可怕的呢，就是人家苟且偷生，就是他不愿说，宁愿站着死，不愿什么跪着生，对不对？但其实大部分的什么跪着生的人，所以为什么以前我记得贵州的当人呢，后来杨华他们坐牢出来哈，那位我记得那一年我刚去贵州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在那床边上抓到啊，抓到就让他们就跪在那个农村那个茅坑啊，那个茅厕嘛，就让他跪在那个茅坑那里，面临茅坑跪一夜。第二天他们来处理的时候，他们两个跪，他真的跪下来了。后来我告诉他们，你不要，以后不要跪，千万不要跪，他可以打你，让他打，他把你用棍子把你压跪在那里面啊，因为强权底下不得不低头的事。但你不要主动跪下来，为什么呢？你这跪下来，变成我有罪了，我有罪了，没有。我你纯因为窗飞被抓的，就说你可以打我，你可以用那个什么那个棍子啊，把我硬压我的腿，他就会压跪下来，对不对？那个杠子嘛，因为杠子，共产党也说国民党那几位用那种嘛，你跪你不跪嘛？不跪他把腿杠子往你那个后边那个什么，对不对？一压一推，把你就是什么，也只能跪下来，因为那个没有办法，因为毕竟是关节压在后边，那个两个杠子里面一碾下来就只能跪下来。所以那时候你跪下来不怪你，为什么？因为是你被迫的，不是说哎我跪下来你自己就跪下来了，不可以，你可以打我。我不跪，为什么要跪？我没有做什么，你不能侮辱人的人格，你偏打我，没有吧？就像那次我跟那个少数民族在那里被带到派出所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概念。我就有那一次，有一次我带着两个布依族人带着白云机场的时候，他们怀疑我们是放毒的还是交易的，就是一个姐妹去另外一个地方出差，她一个拎个包，后来她说我把一个行李箱给她，就拿个行李箱空着在那里，就我把他们等着。不一族人因为他穿的就地卡的那个中山装嘛， 比较土的，在沙哈的等着，他们没去过机场，我带他们去机场看一看呢。我就找，结果谁知道呢？等我回来的时候，那个机场保安就认为他们有点嫌疑，就让他把箱子打开，那是空的，他就觉得更加是什么，可能是来什么交货的。结果带到那里，我后来我去，我为什么你把我的人，说你也走，你正好要咱们打开门带走，我说什么？他说一起走一起走，就把我带过去了，就带到那个白云机场老机场哈、啊，老机场那个派出所那个派出所那里，三人啊五帅就把他们两个靠在那院子那个柱子上。我还说你们这样做什么？我就在那里，我说你没有规矩，你为什么靠我们的人？这是我的工人啊。他说不管他，先搞清楚再说。他说肯定是来去交换什么走私或者是吸毒交换那个毒品的还是什么？反正我说怎么可能？我说我是这个跟讲，我在那他把他们靠在那里，我就很生气，我就发怒，我在那个办公室里说你们这样搞的，我真的不敢，我你是丢人，很多人走过来看，哇，这两个人。很丢脸的，干嘛的？你说你这样的啊？对呀、啊，你把回来呢，我就回来呢。他说你再吵吵，我把你也铐起来。我来、啊，我说你给我铐到你，我就你本来铐他们就铐我的，不用。后来还是你安静安静坐一坐，他也没铐我，还是不铐我，不好看，就让我坐在办公室等他那个派出所的那个，他是机场保安嘛，等那个所长那个领导来，那公交真的那个什么公安干警来嘛，我才来，怎么回事啊？我说你看你们这些怎么搞的，把我的工人铐在这里。我说好了，怎么回事？我就把他说，哎呀，他就骂了脸，我说骂，他说你们搞，就骂他一句脏话，你们搞错了，肯定搞错了。后来他就把他马上说，这样吧，你赶快去把你那个朋友找来。走，我就找，正好那个姐妹有另外他的几个同事叫我过来。我说不行，我现在换那个行李箱给你员工，他们铐在那里了。那姊妹，因为当时不是少数民族的嘛，哎，那几个姊妹就很都是。但是也是很热心的跟我一起来，愿意来帮助少数民族来这里，就不信主的，但是带到广州来做手工啊这样的嘛，所以他就哇，结果那个姊妹啊也很感动，一看到那个小不依族的人靠在那，那个姊妹就哭了，就眼泪就哭了，说怎么的就怎么就跟那公安说你们真的是瞎了眼了，他就感应到你怎么能够把人家一个完全没有平平无故的把你靠在这里，多难看、啊，很多人走过去这个机场的人都认为这里面是干嘛的，失踪的感觉，你们这，后来那个姊妹就很生气。也很激动，后来那公安说对不起，可能我们搞错了。后来姊妹说，把那靠了一两个时间，说一句对不起就行了。后来我们算了，我们那做少数民族福音施工的，要不就真的是搞上我们说，哎呀，后来就算了，要不是为了保全这个施工的话，我就说我们本来可以起诉你们，上诉你，告你们这个怎么把我们告半个多小时靠在这里哦，而且在那个大庭广众下，你这个。羞辱人这个形象，后来那几个不会做的，老师没事的，反正我们也没关系的，我们跟劳动民反正就这样。我就看就是这样的，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有事没有？我问你们这些人真是糟糕。后来那个派出所哎，说没事，说好吧，没关系，你就把这个行李箱赶快晃，他就到派出所里面晃嘛，免得在外面不安全。有啊，反正掏好一点的行李袋，我就把这晃上去，后来就走了。所以呢，可能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可能就是什么，就是一生爱怕和平如虎啊，你知道吗？有点难，有点有些在这个就很纠结。所以有人说，在中国，我们这个中国人好像难说，我不参与政治，我不搞政治，当然是对的，福音才能改变人的大能，对不对？那换来呢，就很多政策来，当然还是在上次吊销我的公司，跳我们学校，所以他也是这个概念，吊销我的营业执照。我说为什么？他吊销。我说不行，你让那个什么，你们工商局连不会读不懂。你让那个宗教局长来，那安全局长来，和女同胞没有关系。我说肯定是他们搞的。他说，我说我见他们。他说不用，他们不会见你的。结果我说他们都躲在后面不出来。我在共产所要把那共产所的人训一通。所以他肯定，我说调调调调。后来往好几块，好，他说把我们调调给我就去搞，我们就搞就去搞听证会，我们就上诉到，结果呢，共产所上诉到什么？共产女，其实共产女人搞的，哪里人？那没办法，要做个过场，结果就搞了听证会。我们去了三个地方，搞完听证会之后，还是维持原判。那后来我们还要不要再上诉呢？他可以。后来我们考虑了，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我们没有这个必要。还是，但我们当时也祷告的，我们当同工会祷告什么呢？为什么要上诉一次呢？表达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不是你要的东西怎么样？表达我们的权利。但是呢，我们不跟你再犯走，因为再犯走你肯定没有意义。就费财费力嘛，所以呢，我们就 但是我们有所反应一次，就是要比我们上诉一次申诉之后他还要维持，我们就不再搞，就被没有意思，跟什么反过来讲，不要再选狗已经发疯了，你不要，你就再揪他什么，哎，走了，就结束。当然，我们也为什么做第一步呢？我们就应该先申诉一次，表达你不是要怎么就怎么做，我们可以表达出老百姓的诉求，这个是需要有，不然的话，我们有时候我的意思什么感觉呢？如果我们是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呢，我们不能胆怯，我们不是无理，我们不是去耀武扬威，但是呢，我觉得中国人确实需要有种骨气。其实这几天你看到前天九号开始香港的游行哈，103万人游行，对不对？昨天是全港罢工、罢课、罢学，而且说教会也成为一个其中的一个团体，就基督教的也都是去游行了。他们觉得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参与，这个参与不是关于政治的，是关于什么香港的民生问题的。所以呢，就是他们教会也成立一个团体，也参加这个游行。他们认为他们是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必须要表达我们的诉求。这个不是政治，而是关乎什么香港人的这个未来什么一个生机的问题，他们生存的问题、自由的问题，所以他们就去游行。那我觉得这个，我自己也在祷告说，是啊，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说，你要完全不参与也是不应该。为什么不应该？因为你这个是担心这个事情给你带来麻烦吗？所以有时候要掌握这个度。所以我自己坦白讲，这两年我也祷告什么祷告呢？特别昨天我在家看了很多香港那个直播的那个游行的那些情况，我真的开始祷告了，我真的开始祷告。我不能公开的，但我确实在私下祷告里面，我说真的，共产党已经到了什么无法无天，已经是完全败坏到一个很邪恶的地步了。所以我觉得上帝，我祷告说上帝应该拿掉，但是怎么拿掉吧，怎么时候拿掉，我真的不知道。但我确实开始这样祷告，就说我不想公开，不能公开这样祷告，又把你搞起来，也不要公开跟你不相关。但是确实太邪恶了，邪恶到一个已经是没有底线的邪恶，就很要命。所以对基督徒来说，这种使命感还是要有，只不过说，当然福音啊，这概念。没有福音，他还是不能改变。这不能改变，但你不能说让恶人随时在你面前随便作恶，你不出什么，你不出说，反正福音才能改变，福音不能改变，所以我制止他也没用，不能这样说。因为他正在作恶的时候，你作为基督徒，你有这个使命，有这个责任来，能当然在你可制止范围，你应该出手行动。但是超过你能，你只能祷告神，那神赋予你的使命。所以为什么这个我说呢？就是一些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些说谎，他们的问题在烧着硫磺的火狐里，这第二次的死。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败坏的，很麻烦。所以有时候也很纠结。所以为什么我觉得香港人不够在他的政治觉悟啊，他的这个对这个责任感啊，确实比大陆人嘛要强很多。所以他说，这香港历史上第二次游行最多的人，第一次是在89年。64时候香港最多是150万人游行，这次是103万，还差个40多万。但是呢，那时候86、64那个可不是香港的问题，对不对？是中国的。但是香港人他也是有150万人在香港游行。那现在呢，香港游行呢也有大陆人去的，他说也有一些冲过去表演去支持香港的。还有这次香港人特别感到就是后移民啊，那个不是很反对这几年香港大陆移民到香港的嘛？我听了昨天我看那个他们报道说，专门有采访了一个女的，是去香港移民到11年了，在大学做老师。那男人呢是一个电台的那个节目主持人，就采访他说我们原来香港人也总是对我们大陆来的移民啊来占据他们资源啊，哎，对我们也有歧视啊。但这次呢，他们也专门成立一个就是后移民的这个香港后移民的这个团队，就香港的那些。反正说原来他们也是有责任感，也把香港当做家了，所以反而也消除了一些中间那些隔阂了。就说我们还是在同一个战线上的人，那时候就表达了彼此的这种理解和接纳。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共同的这个利益了。所以呢，我就是在这个上呢，这个基督徒来说，哎，怎么去面对这些邪恶的事情啊？当然，上帝是嫉恶如仇的，对不对？我们是对事不对人的，这个邪恶太厉害了，确实你要痛恨这种罪。在我们身上是如此，在边上也是如此，要恨恶这个罪， 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带来更多人下地狱。所以现在香港他们忧心，我听他们讲呢，说我们这次的忧心真的不仅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也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我们下一代呢都十来岁的孩子，他们将来就会到一个水深火热这种状况，任人宰割，没有人尊严。所以这个我们怎么办？我们也不是感兴趣政治。他说很多，他说香港那种说，他们说很多从来这边的，从来不感兴趣政治的，这次都走向了角角流行，对不对？因为什么？就是关于这个关于基本的人权的问题，或者你要从不要你要倒退回去做奴仆。那大陆人没办法，几千年已经做奴仆做惯了，对不对？还在那里什么民族主义心还在那里还自豪的很厉害，那是跟主人去喊，那是没办法，那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在大陆出生的，那我们也在这个里面，我们开始给我们生存的空间，对不对？所以那我们当然香港它有它的这个，台湾有台湾的，它有不同的一个思维，到那欧美有欧美的思维，但无论如何，我觉得我昨天晚上起码坦白讲，我一个晚上是在那里为香港祷告，然后一个晚上我是看一些新闻。我翻墙了，看到有专门有那个香港游行现场直播，我专门看那个现场有直播，那个几个地方的立法会，还有香港那个什么市政府那里那个什么特区委政府那个门口那个地方一个镜头，还有个立法委那个门口一个镜头，还有那个什么紫金广场，就是上面捍卫什么香港的天安门广场，就是这几个地方都是。真的哇，就我也很担心会不会有镇压，他们也有催泪弹，也有那个什么枪，是那个弹，那个弹头就蒙着布的那个弹头打出去，打上二十几个人，但是没有他不敢用的，这就用枪开就不得了的，开枪就不得了了，所以那就没办法。而且他们说广东这边广东话的警察大量的秘密的派到香港去，为什么？因为他必须要讲广东话嘛。是怎么办？香港警察不过就全部变成正常入境，就正常拿过关那些用的通行证，然后便衣到那边统一换上香港的这个警服，就变成香港警察。为什么？因为人手不够啊，同时调广东的武警过去，为什么呢？这个好厉害，所以呢，香港人就呼吁什么呢？国际要出手，所以他们就鼓励英国跟什么美国要出手，如果共产党要武力动手的话。这个英美应该出手，这个滥杀生命，这个是无论谁，这个政府都没有这个权利的，所以他们就面对着那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怎么办呢？所以这里说，他们可以说什么什么？他们这种所谓的不是胆怯的人，敢于发声的人，只不过说我们看那种是对事不对人的，这个他不是对待人，是抗议这部，他们认为是这种引渡法案嘛。是这个就等于是把香港就不是一国两制了，对吧？就是所有在香港的犯罪的人都可以无条件被引渡到大陆，香港要交出来，那在香港觉得不行，因为一国两制嘛，香港香港法嘛，那你大陆跟大陆法嘛，但是不行，他就一搞就等于统一，所以这个一国两制就等于提前被结束了，就等于是废掉了，所以香港就是市民就终于不行了，就起来了。本来是昨天上午11点投票来决定这个法案的，说基本上是不让他总举投，基本上是投过了。为什么？因为呢，说已经收买了，他一共是69个人，也就35票通过就什么就够了。但是他说法内党那边呢，投法内票的人只有25个人，他们统计只有25个人，也就40多票肯定是通过了。那一通过这个法案就过了，所以他们就不行。这个百姓就起来闹了啊！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大家就在衡量，我到底是苟且偷生呢，我还是去什么？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当然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这样胆怯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当然反对什么呢？为了生命的问题，肉身的生命，为了最利益的问题，什么就是放弃信仰，对不对？所以阻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很多人是因生因怕来做奴仆。为什么？就是人毕竟就是这样，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这样，就是苟且偷生，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活着吧，但活着确实没有尊严。所以这个胆怯的，当然不幸的， 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非得说谎话，这个就不用了，到处谎话，所以就麻烦，对不对？这是 Frank 不是跟那个王立峰他们在那个泰国开那个亚洲视频博览会嘛，在泰国哈，结果他就好悲哀啊，好悲哀，他们去了很多人，结果呢中国厅很大，几乎没有人，没有人进去，韩国馆、日本馆人挤人，就是人流涌涌的，就在那里去。他说中国馆那边呢，所有的摊位都在那闲着无聊，自己在聊天，都不知道怎么聊，基本上没有人来，偶尔新来一点呢，还是大陆去的，就是一看中国挺，人不要说在，不要说欧洲人、美国人，就是亚洲人啊，都不理解，都去中国哦，这中国馆这个视频不能去的。就 Frank 说他们去，基本上他那就是闲的无聊，就几天就，反正中国厅还那么大的一个展厅，就是基本上没人逛过，他也觉得好悲哀，很悲哀。为什么？就是和一切什么说谎话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跟美国那边他们几个弟兄教授真的，他们在美国也蛮不肯，也不想参加华人教会，华人教会里面也是叫纷繁复杂的，那一到白人教会里为主的呢，就很简单。就不会有纷繁复杂的事情，你在华人教会稍微待久了一点的，哇，就纷繁复杂。所以我有那个教会，刚准备去那个讲到那个教会，华一共80个人的教会，结果前不久呢走了20多个人，是另外一个人在里面不知道跟他搞矛盾，就带走了20多个人，一共去80人的教会，就是带走了30个，然后就他没办法，又在哪里，就是华人到哪里，那个相对来说那个问题在哪里，在教会里面也是不可避免。所以就是中国人的思维他是太复杂了，他说的跟说的做的不一样，他想的跟做的也不一样，他明明是这个做表现行为就是那么糟糕，但他总是给你找个理由说些冠冕堂皇的话，我就觉得很麻烦。那我也鼓励跟你们说，如果你在这地方真的你觉得已经背后说出那么多不好的话，按照我来说，我早已经应该主动就应该提出离开这个教会了，你又不离开又到处讲这个教会很多问题，那你和这什么意思嘛？我们没搞懂，明白这个吗？你一到外面讲这个牧师很糟糕，这个教会的牧师很糟糕，那你又为什么不离开呢？他又不离开，所以是有几次阿告弟兄也知道，另外一些人跟阿告讲张牧师怎么让我失望，张牧师怎么，张牧师阿告说你不要跟我讲，你要就跟张牧师本人讲，你跟我讲什么用呢？这第一。第二呢，如果你又不想跟他讲啊，如果我是你的话，对张牧师有那么多负面的看法，要么去跟他面对。如果你觉得不能面对呢，你要想放你，我觉得你应该什么？你应该先至少上应该离开这个教会了。要给我了，我就离开了。为什么？因为在这待着很没有意思嘛。那你要么去解决他，你不能解决你有什么呢？所以那好了，那后来阿告跟我就鼓励他说，来去找张牧师聊吧，我跟你一起去吧。他说不去，为什么不去呢？因为他讲的东西全部是没有具体的事情，都是期望值没有达到，就他这个教会认为什么，就是他所期望的东西啊，你没有给到他的时候，他就形成怨言。这个怨言呢，但你真的要跟我面对面讲，就找不到什么，就是没有任何什么具体的事情，所以就很尴尬。你讲什么呢？所以他只能背后讲一讲，发现一下就算了。但是真正说，哎，阿哥说来，我跟你一起去跟张总聊这个事情，不行，你有什么怨言？他们就说，哦，那我不去了。你们因为确实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里是什么说一切说谎话什么概念呢？哎呀，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现在确实求主怜悯，我觉得中国人就是九曲十八弯的这个心思一念，确实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恩典。所以就是最后这些，哎呀，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都是现在呢？美国是不是就都是城市？也不是哈，就只是说在华人这呢，他什么他讲的跟说的不一样。老外的反过来讲呢是这样的，他很邪恶，他就邪恶，他就说不喜欢我这个人从来不会让步的，我这个我绝对他是说没错，这个他不说他正直，不他也邪恶，不过他邪恶我就邪恶的啊，我就邪恶的，我也不能改弯抹角的，我心里想的跟怎样说的什么一样，我就是同性恋行，我就支持同性恋，我就是个同性恋者，你怎么看我是你们的事情，我当时我就那样啊，所以中国人要什么呢？中国人他不要我同性恋，他不让你要不让你们知道，所以那就没有办法。 虽然虽然这是这个的，所以呢，所以我就觉得呢，你看啊，他们的命就是他们的粪就是在烧着硫磺什么，仇就第二次的死啊。所以这个人的，我觉得我从那从你再到启示录里面都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就是罪的可怕，罪很麻烦，我们自己罪很麻烦，罪把这个世界搞得，把自己搞得复杂的很，把人际关系搞得复杂，把教会搞得复杂，把社会搞得异常复杂。所以我辅导过几对婚姻，他们好像最后不得不离婚，我陪着他们去拿结婚证，最后陪着他们去离婚。但你怎么办，真的我无可奈何，你怎么做都不行，就发现为什么必要点，你越想不通，但是就是说来就是罪。前几天又还是个牧师夫妻两个，他的孩子到我们上学，有一段时间没来了，那我就让他们来，他们就来了。一来呢，哇，夫妻两个，你就看到这个爸爸简直就是大肉坨子，在那讲啊讲啊，他根本就不管他妻子什么感觉，也不管我们什么感觉，就讲讲讲讲讲，一切就是以他为中心，孩子也以他为中心，什么都以他为中心。他妻子的思维我们都能理解，他的思维我们理解不了，这我就劝他，我说都是老婆不好，都是孩子不好。哎呀，我这个麻烦，这个你这个所谓的牧师，灵恩派的牧师，他跟着感觉走，最后跟我讲什么呢？我现在就祷告了，我的孩子，我说你还在毕业典礼啊，参加的吗？你要参加的吗？哦，不行，你看我都安好了，我肯定要去台湾，干嘛？这可不是小事情。我告诉你哈，我们领受张牧师，你理解不了我们情节。现在我们祷告什么意向？广州教会领导中国教会，中国教会领导世界，台湾教会，台湾教会领导香港教会，香港教会领导怎么呢？领导世界教会，广州教会正要成为世界教会的领袖，所以我要祷告。那天晚上不一定能够参加你们的毕业典礼，我说你儿子毕业典礼哦，那要看善待的。我祷告是7月15号之前，王一牧师放出来了，我肯定不去台湾了。王一牧师还没放出来，我去台湾参加这个伟大的会议。那么厉害，我说理解不了你，你看你理解不了了吧？那我能走？问题是我说不行，晚上我要聚会了，我不能再聊了。你一俩来都得讲了半天，我稍微跟你点意见，你又不听。他妻子他们也很痛苦，本来他孩子今天应该上大学的，他不认为不应该，上帝没有感动他，他明天再去说。我把他留在家里，我留在干嘛呢？他说他不听我话，那你留他家更麻烦了不？20来岁的年轻人在家待这一年，你又跟着我就好了。那他不愿意，不知道。哇，我哪天不负责任了？他妻子跟孩子都表达想今年去上哪个，本来可以窝窝囊囊的走，而且又比别的还大一岁，都20岁了。那你怎么这样呢？啊，没关系的，我不是这个爸爸，就是这个父亲前提上。哦，这几天有什么呢？哦，原来他说我也不知道。那么我要看张牧师跟我的关系，我都跟他没什么关系。我就是那天他讲那些东西，我不完全，我说你啊。你看你妻子还没那么痛苦，你不理解不见你的妻子，不理解你的儿女们的心，你听听他们的心声嘛。啊，这个家里很麻烦，这个爸爸这个丈夫搞得他妻子也很痛苦，完全是要听他的，爱情的是不着边际的，天云里雾里的聊。好，结果呢过几天呢，这孩子们又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了，又在另外一个学校去了，对我来说无所谓，对我来说无所谓，把这个家庭已经搞得，哎呀，我觉得是很麻烦，所以说很痛苦。人为什么要这样呢？搞得那么复杂？我说本来回归正理，回归家庭的时候，你夫妻的关系更重要，然后你跟你儿女的关系呢更重要。什么管着教会领导世界教会啊？哎，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唬骗别人还可以，把这老孩子都骗在这呢，仰望你嘛？哎，也不是，他老婆那就还有反感，他那天在那里，他说我。这个跟我没有关系，我不懂，我也不敢，我也不管。现在你要关键我们孩子怎么办，他其实我们孩子怎么办才关键，这样吗？我也跟他这样讲，他就不高兴。他说女人不懂，难道你这个张牧师也不懂吗？我说我也不懂，我不管你怎么看，我也不懂。为什么什么广州教会领导中国，什么香港领导台湾，到台湾人就会领导世界教会，又广州教会，广州的教会要成为世界教会的代理人，胡说八道这个东西，对吧？ 哪里来的，对吧？
十分精进，心也精进的，
搞成这种样
子。有这些人呢、啊，
哎，所以要求主带领啊。哎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基督信仰啊，要走火入魔真的很麻烦。哎呀，我觉得现在我很头疼，就是为什么被主里面就是人性的，哎呀，真的是人只要不在主的心里面，哇，喊得很厉害的属灵口号，很大的一个概念，那他们就是一个大肉坨子。判断什么程度呢？他大概跟比我还矮，差不多高180-190斤，哇，就到这个程度，肚子比孕妇还大。我就是大肉坨子，我真的当时说了，我说你是大肉坨子。
这个身体亚健康很不好，心理状况不好，而且运动。
所以呢，就是什么呢？身体还不胖，乙基轮呢变成乙基轮，对吧？什么刀刺进去了，那个刀什么拔不出来了，
拔不出来，
因为那个油太多了。
对。
哎呀，真是很麻烦，就变成什么呢？我讲的是不是肉体本身哈，更怕的是什么？那种属灵的肥胖，那种肉欲的肥胖，那个才是可怕的。完全听不进别人一点点点的意见，你真的没有任何意思，真的对他好的，希望他提醒一下，你能不能够谦卑下来，听听你妻子的心声，听听你儿子的心声，然后大家爸爸也不是在这里居高临下的，你什么都你说了算是，你做最后的决定，但是了解他们的需要吧。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哎呀，上帝说，这个罪恶都不知道解决的时候，但我们不在属灵思维里头，真的很麻烦。所以这个到了，为什么在第7、第8节做一个比较哈？得胜的必承受什么？这地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什么？很简单，但是到了第8节就复杂了。不是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这个事情就哎呀，开始就从人来的更复杂，就神来的很简单，但从人来复杂。好，我们看看跳到第27节最后一节，你看27节，凡不接近的，并那可憎与虚谎之事，总不得进什么那城，看到没有？就是跟这个呼应的，跟什么哪一点？就是第8节，因为他最后被他详细叙述了嘛。从第10节详细叙述这个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到时候就会很快看到。所以呢，你看第7节讲了得胜的人必承受这些地位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第8节是反过来，那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邪行说的、拜偶像的、和一些说谎话的，他们会烧在硫磺的火湖里，第二次的死。好，那第9节，那拿着七个金冠，今晚城门幕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好，我被神灵感动，到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山从那里，而且还将那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所以他就什么，就描写了这个。新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景象，对不对？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比喻明如水晶。有12个门，12个门是12位什么？有天使，门上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然后呢，城墙有12根基，更加有羔羊，有12使徒的名字。有量那个城，四方的那个城有4000米。长宽高度是一样的，我这个厉害啊！长宽4000米，4000米是哪里到哪里啊？广州到什么？
哈尔滨
啊，好像没到。
它是4000米，等于是公里的一半是吧？就是2000公里是吧？
2000公里都到北京
了。哎，不止，应该到沈阳那一带，从广州到沈阳应该是2000公里。因为到吉林大概是2468，哎，468左右，就广州到这个吉林长春应该是2400，接不到2500，到哈尔滨大概是2800到3000，就这样的一个3000公里左右，6000里，所以呢，这个就4000，所以这个叫4000，就接近5000，那个所以到沈阳那里差不多，就是有。四千米，哦，这个够厉害啊！而且它是长宽什么
高，
这高4000米就很厉害了吧？
正立方体的感觉吗？
对，
咱一般的飞机飞到什么？飞到大理那多少吧？
顺从
一万，一万啊？
一万多公
尺啊，一万多，一万多公尺。啊，你看它是一万多公尺，可能就是现在就开始进入大气层以上，大气层以上。所以呢，那个这个就很高了，四千有两千什么？两千公里的空中哈，我不知道什么概念了。我们搞这个宇宙飞船的可能就懂这种啊，知道升到两千公里的高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概念？所以这是一个概念。好，这是个圣城。那我们看到呢，这里边什么呢？就是好，按照天使啊，有两个是在城，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这个也很有趣哦。人的尺寸有什么？
就是天使。
天使尺寸，我们天使是没有身体的，对不对？它是一个灵嘛。那这里什么意思？那人的尺寸，我们就有点走，就按照人的尺寸嘛。
嗯。
一肘一肘嘛，练那个身体，对不对？就说按照人的尺寸嘛，就共有144肘，哇，这样很高嘛，全长144肘。那就这个人的就天使的尺寸是什么概念呢？这里说很多解经家是认为什么呢？就是人在这个时候跟神的那个心意跟神的旨意是完全同步的。就是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与神合一，合而为一的一个概念，合而为一的概念。就天使有没有尺寸都不重要的，它本来就是灵，但是呢，它却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就是人所想就是神所想，神所想呢也是人所想，就神人合一的那种关系，就是人所能明白的所祈求的，也就是保罗说了，将来就要面临什么？我们在主，当然那个是真理面对面的，还是一个层次，更重要什么？将来永远与主什么同在的那个啊！好，这个我们看到呢，这个是连天使的尺寸。好，他这里讲到嘛，我们就不去看那个了哈。这个大家也记不得，刚刚那个强制比喻的，成着晶晶呢，如同明镜的玻璃啊。那在那第一根基是比喻啊，到第三、第四十二个门柱是十二颗什么珍珠啊？看到没有？它呈现的根基是用宝石状，第一根基、第二根基、第三根基到第十二根基是紫金，然后呢就是根基，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陈列的街道是晶晶，好像透明的玻璃，街道是晶晶的透明的玻璃，所以你可能走一走那个什么张家界的什么。玻璃弹道那个哈，现在是玻璃，那不弹道的不是，也是透明的玻璃，晶晶的透明的玻璃，好像透明的玻璃。我未见城里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时候已经好，好呢，城里又有不用日光照耀，只有神的荣耀光照，就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怎么关闭，在那里的有没有黑暗黑夜，人必见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哎，这个很有趣哦，列国要在城的光里什么，地上的君王必见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在那个圣城里面还有什么列国在地上的君王，什么意思？所以这什么意思？这个是不是指有人说什么列国要见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荣耀归于那城？这个什么意思？那还有吗？他们也说是不是很有趣？他们说是不是这个城外什么还有城呢？还有原来还不只有，原来还不只有天堂和地狱呢？天堂外面还有一个城，这个城是不敬畏神的人另外一个居所的感觉。这个不是哦，这个是什么呢？但是回到一个推理史的作品，曾经在地上的这些历代是吧，所谓的君王就是被主拯救的那些，这个所以他说那臣那个什么列国要在臣的管理行动，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列国里面都有被称什么，就各族各民什么，各方有各国各民各方来的，各国里边有列国里边的，像君王必见自己的荣耀归元之中，那些这个曾经被神拯救里边的那些君王，他们要把荣耀归给，也就算曾经在地上这个君王呢，在神的国里边，他的人会把这个荣耀归向给那个什么，那个就必见什么归给那神，看到没有，归给那神。所以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暗、黑夜。人毕竟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最后他讲这个，讲到这个城的荣耀何等的大，当然人能够明白，就是绝对安全的，不存在什么城门关起来的问题啊，就是一个所有的荣耀在那里，是绝对自由、安全、圣洁的。好，今天我们大家我们就不多点去看了，反正我们看他们在这个就关于的不好的事情，他提到两次哈，在第八节说就是那些邪恶的那些在上吊第二次的书，然后到了埃及的凡夫接近的变得轻可憎与虚幻之事的走不得进的城，这名字写在生命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什么进去，所以他就描写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个美好的景象。那么怎么检验出来呢？这个基督徒来说，你今天为什么看到这个经文给你带来的盼望是什么呢？你真的要明白，你不需要为你在地上的这个水泥房子去什么太过多花费你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试试森林里面的一个方格子而已，但我们却维持什么费财费力，竭尽全力为了那套房子，这是就很可惜了，那搞得我们什么把很多心思意念没有放在就给我们最有意义的那个属灵的国度，那个就有点可惜了。那上帝会激励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将来的归宿是在那个黄金街什么碧玉城，那个时候那个不是你劳动赚来的，也不是你该得的，那上帝给我们所预备的那个是我们的归宿，而那个归宿那个、再看今天这些东西就保持真的不足介意了，就不要再被这些东西嘛去吸引去奴役了。所以我觉得所以在这个上来讲，舍身取义是有意义的，如果你为了信仰的缘故，为了主的缘故，总比苟且偷生好。那不信主的人，他所有的为了他所有的追求那些什么生命真可贵爱情什么加工到若为什么自由故，对他们不可惜的是他们不明白那个自由真是什么自由，对不对？但是在他那个水平里面，他这样活着总比那些什么记得作恶的人行恶的人去为此去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那种，就这样你死我活哎呦我家的告诉你告诉我那个更加无聊。就过来告诉我们这些人，尤其是告诉我们这些人，你们所追求的自由是什么？要干明白什么叫自由。所以那个宗教有一次跟我聊，他说有一次他在跟那个什么，当时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生命期刊》的那个主编，当时还不信主，叫王什么？
王志军。
对，王志军对。但是还没有信主，他到美国去，他就见过他，他就跟你说，你来美国干嘛？说我要追求自由的。他就问你什么自由，你知道吗？他什么叫自由？他想问你没说出来。他说自由有什么好处呢？他说他写了很多，在美国马总统不会让你坐牢，在中国你要马习近平就会让你坐牢，那时候江泽民嘛，马先生就会抓我坐牢，所以这个叫不自由。那个马总统不被抓去进去就是自由。那个教授就笑了，他说是吗？他说叫自由吗？那你落骂一通也叫自由？当然骂领导人是不是可以不可以就不重要的，问题你骂什么对不对？你如果骂总统把他骂得一塌糊涂骂脏话，你就没有自由吗？他说你不叫自由，这叫罪的什么？这叫捆绑。他说所谓的罪是自由叫捆绑，或者是跟人跟床不一样，跟这个完全跟床不一样。他 他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不自由是罪的奴仆，提到福音里面的罪的罪，我们刚才听他讲了，这所有的将来本来是讲的美好的圣人，对不对？为什么第八节到最后二十七节加这个半句，第八节的全句是说唯有这些是不能行，这是真正的可怕。所以他才跟他讲福音是很大，要具体相信的人。我们真正的捆绑是罪的捆绑，不是一个国家不能捆绑，一个法律也不能捆绑。我们的罪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耶稣基督他就把我们从罪里面的释放，这才是有意义的。这就是看到为什么第八节说唯有这些他们什么，他们的分就在小水流淌的火湖，这是第二次的。然后呢他说为什么永邦不接近的新的病的心可等于欲缓之时的总部的进的城，两次强调这个，就这些被排除在外。那唯有你们上帝拣选的这些在这里面去追求成圣，他的儿女们高，就是名字被记载高像生命册上的人才得什么进去。所以我不知道中国将来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我常常也想，是啊，有时候作为教会来说也面临这样的挑战，那中国现在也面临是不是上帝如果容许这个白色恐怖的话继续统治的话，那对教会来说也好，对基督徒来说也好，每对个体来说也好，那怎么面对？那我们是当然确定这个毫无疑问福音神大量就前向一切相信的人高举耶稣基督，但是这个社会公民也要面对这些挑战的，是我们也不能激进，也不能那个什么就跟政府对抗，但是你也不能够不表达你的从圣经来的那些真理之光，在真理之光必然会迟早的伤害是不能什么隐藏的，你不能够说委曲求全，总要为真理发声，只不过你要避免纯粹的人的政治表参与，但是上帝如果让你透过你发光，就像使徒约翰指出西律王的什么，其实他是罪，是不是？那他还是去做。那第一，跟你没有直接关系的罪，你不一定有一个能去指责他，对不对？你也不需要去指。那如果真的在你身边就发生了具体的这些罪恶的事情，那最初总有一些你要有一点立场。你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怎么看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说的叫事不关己高高什么挂起，我觉得不可能。可而且可以，你根本也不可能不影响到。所以就是说，你比如说现在我，那你说我们感谢什么贸易战？哎呀，反正我也没做生意，钱就用。但问题呢，人民币不停的升贬值的话，那不行啊！我本来一年前的服务1万美金，我还是在留在那里的，现在结果呢？本来我以为六万多一年的嘛，现在搞的什么？要7万，那就可能有可能再下一次，如果他们说如果这次马上这个爱好在哪里开 GI 营啊，在日本嘛，日本开 GI 营，他说如果习近平不来，特朗普说的，如果他不来，我直接加关税，我们直接把关税直接6月底直接下到3000多万，3000多亿的那个上面继续加关税，而且还不止加20%。那习近平有可能也不想去了，不去不行，他说你不行，你不来还不行，你不来的话那你要回避不行，你要来。所以呢那就求助来临，如果真的6月底然后7月初真的再3000多亿都加关税的话呢，那真的是受不了，那中国是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就是反正他已经做好应急准备了，失业大军马上要不断的产生，失业人数会越来越多，倒闭的公司越来越多，所以要求助怜悯。那就是关乎到你身边的很多人，真的是艰难的日子，所以要求助。我们对基督来说，当然我们有些东西我们不参与，我们不可能参与，但我们就需要祷告，在祷告里真的要为这个国家，我们真的不能只是管我自己那点事情啊，那个事情其实不跟你没关系，是有关系的。只不过说我们要有一个负担，要有祷告的负担。 不要什么呢，小明思想，反正我还是这样的，也就关了，反正我就少赚一个，少赚五百块呗，那就这样，我贬值贬的累，是感谢主，我祈求上帝给中国政府压力，那中国政府给我压力，我也愿意接受，我要一起愿意付是吧？叫国难嘛，当头，匹夫有责，那我也有点损失，我也忍，我也接受了，那怎么办？那我经济上也损失了，那我也能够接受，那就跟着国家一起遭难嘛。但是遭难呢，目的是什么？福音的大能怎么去显明，在中国怎么去让更多的灵魂能够得救？
我也是在想啊，用一个版本联军把中国消灭了。我真的这样想，因为这个空军，第一个，他真的不知道高低了，你知道吗？我真的想这样想，用什么版本联军把他痛打一顿消灭掉。
我现在问题是现在，
我真的想这样想的。
不，你的八国联军当然是不是以前那个枪炮打的，对不对？
有绝对别人会联合打中国的，你中国当时知道
吗？是另外的一些。
把这把手还打一顿。整个民族都是太完蛋。
这个贸易战已经有了嘛？贸易战已经不能看不见的战场，对不对？还在。
他都不知道值啊！他都不知道他那个钱会马上就不分钱不值啊！一百万变二十万，对吧？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么厉害的。九月就很多人都不知道。
啊，九月。
我都很多，就一百万就变成二十万了，很多人都不知道了。那我也不担心啊，反正是吧？
怎么样啊？这个人的罪行，反正人一旦体贴肉体，跟着肉体走就很麻烦。
对，
任何人都是这样的，也会变得很麻烦，都变成一种麻烦，把家庭给破坏了，自己还觉得，然后呢，把教会破坏了，把一个团体破坏了，把一个民族破坏了，把一个国家破坏了，把人类整个破坏了，哎，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对呀，就是这样，你就知道人是太软弱，太无能为力，要上帝的怜悯。好啊，所以感谢主啊，幸亏耶稣得胜。
是哦，
耶稣得胜。
这个贸易战，有些人会把这人民带到国里面去了，真是。但是，咱还真没办法说，这个面积太大了，是不是？
现在
这个所谓的，你讲的有点恐怖了，真的有时候想。
就是一小群人在害一大群人。
本来就是呢，他不叫害，他既得利益小部分既得利益集团。就是这样，所以就是我们说中国，我说为什么我不喜欢，这就有本事我利用别人，没本事我什么被人利用，就那么讲。为什么政治我看透就这个原因，有本事我利用别人，没本事我被人利用，只能这样做，所以很可怜，算了，好好回到主那边，好好的，主让我做得好就做得好。当然，你不是说回避这个世界，你要成为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你不是教会里的盐，教会里的光，你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要为主发光，这个需要主的恩典，哎，非常好呢，求主怜悯。好，我们有什么？还有什么其他的？有什么分享？有什么摔倒的？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那个准备好没有啊？
太理想，因为找到一个资源的话，它是影印。
不，我们那个教会那个什么，那个中间不是有吗？你把那三页把它复印出来也可以，有没有三个都有？
的话，第一人家我
那个
是
他翻译，然后我用那个界面书过来，然后就是非常美好的，就是在使用了。那没事吧？免费小组学习不是来经营的，也不是来赚钱。他说有版权吗？有版权的吗？
嗯，我的意思是，王立英是他的翻译，应该是有。
好，我们下个聊最后一章，第二十二章就结束了，启示录就没有了，就看到新天新地的来临，最后回归伊甸园了，就是最后一章。其实你看最后一章跟伊甸园对照一下，你就自己去看一看，它跟伊甸园有点对照起来的那个，当然超越伊甸园，回归伊甸园，超越伊甸园，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天上的伊甸园。这个他把那个很奇妙，把这个新耶路撒冷里边的那个再一次的再细分描述一下，那个圣城里边的某些情景，有点像伊甸园的那个升级版。好，大家有什么升级干净完没来哈？徒弟没跟他联系是吧？
哦，我们是。 不是，他每次都会来，都会来的嘛。
我这两天没有见到他，可能是这里的情况。我记得你说我开车出来看看他没有见到。
不也好吧，因为今年是在刚好在学校里面传那个天下福音，天下福音第四节里面说那个光照在黑暗里看不能，黑暗是不接受光，他那个你看麦克阿瑟不是他的这样的一个注释的时候，他说那个接受那个词的话，实际上在希腊文里面有圣母的意思，就是说光照在黑暗里，但是黑暗不能圣母，
邪不认邪不胜正，那肯定是那个，
是不是？
但是这邪恶给你带来的，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讲，确实很，还是带来很多麻烦。
是。
单独的上这个三观之下，要不耶稣不因为耶稣他的什么，还哭，是耶稣还是有这种同情心，对这个还是有。
这次那个香港的抗议，实际上也有说新闻上说那个警方是封锁那个现场，还有去在地铁里是搞封锁的。
不要求神怜悯，我们也不法参与，也不要参与，但是能祷告，求神怜悯，可能怜悯。香港毕竟还是很多基督徒的嘛，
是，
就神为他子民的缘故来看顾香港吧。这个也确实我们也不能冷漠，不能无动于衷，也不能香港人帮我们什么事啊，肯定不是这个事情，还是要祷告，那就是怜悯香港那边的弟兄姐妹以及香港人这边他们的未来，真的需要主的怜悯。大家还有什么分享的，或者有什么未来，对你的未来，其实我已经把你的未来的未来都搞定了。
我借主拣选了，哎呀，如果说人生真是就是充满罪恶，你要是不服气你也搞个罪恶，就是很辛苦，感谢主的拣选，因为我们有盼望了呀，不跟他争了，不然你就是以恶报恶。我说我这段时间跟别人分享说，有三种态度，先是以恶报恶，但耶稣说我们要以善报恶，要被恶所分。很多就说你对我好，对你好了，就罪人跟罪人那样。
不是以善报恶，是以善什么？胜
胜恶，就是这样，很哪里就是罪恶。不巧我捡到我弟兄当面一个人糖尿病病了，原来他就是原来那个处长呢，就每个月除了社保就给他6200的，后面换了一个领导呢，这个领导退休了嘛，就给就搞了5000多嘛，扣了1000，再过一两个月给他3700，他也没有出生，跟着这两天给他1700，6000多块钱的，给他1700。跟着他有一些领导朋友了，就反映了，就一个星期就有个一纸通知啊，他又恢复原来那个工资，这什么逻辑啊？按照劳动法，就说有多少员工，你干嘛干嘛的，别人待遇都不是这样子啦，他就没有干嘛了。后面我问我弟弟，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杨晨总公司那个钱给了处里面给了车间又扣一点，就成千都扣了。就趁早点毛病就把你钱给干完，哎，这个事情就是乱七八糟。
哎呀，所以就是怜悯，这个人的东西就是这样，就是怜悯。 大家有什么特别代表的事情有没有？都没有吗？平平淡淡的。
还不是那些。
啊？
还不是那些。
还是那些、啊，还是没什么新的。
嗯，没有什么大变。
我要去一家公司看一下。
有可能跳到公司啊？
有可能，去看一下他。他之前找过我，我现在想去看一下，看一下怎么样。因为我们现在公司变动又大。
不要去华为啊！
广州的一家公司。
直接带领啊！所以王瑞斌弟兄也很好玩，因为他前不久不是开车，不小心一个老太太给撞死了，那大爷很瞧不起，就是后边那个车撞了他的车，对吧？本来把那个老太太撞倒，撞到后边那个车，又撞把他车撞起来，就压过去，但他脚也脚放在油门上给他打，这个打的这个，当然他自己不用赔钱，这保险公司全赔了，但是后边那个车就是全责嘛，对，他也有责，但后边那个是更大的责任，因为。他撞了老太太，就是把他突然，他不是人行道，也是没有红绿灯那种人行道，不是人行道那种，突然走过来，后面有货车过去了，突然跑过来一步，然后把他撞过去，然后他一停车，后面车又撞过来，本能反应一脚给踩，就走到这个过程，那就是马上就70多岁了，对吧？所以呢，他就有阴影了，但是肯定有点接受不了那位的，哎呀，但是感觉他呢，他说哎，你好，大家。像以色列理工啊，就是在上河那个以色列理工上啊，他那个一个哎，就特别看重他，就让他想去以色列读博士，都不是一个月还有18000左右拿着，接近20000工资拿着，这样呢，他的薪资又可以，他薪资上又准备可以做国际公派的那种访问，这样也可以出去2年，因为在这两年呢，等于说他可以自己学，这样因为他不要对方出钱嘛，国家给钱嘛，所以这个他也可以去以色列。他说：“哎，他问我，我说这个挺好。如果你一家两个夫妻带孩子，你该在以色列读博士，读个2年，拿个博士学位，一个月还有一家生活费，也接近他比他现在工资还高。那他妻子是公派，然后又可以随便选的选。以色列叫他不要他出钱，他肯定愿意。就让他这个到以色列读个2年，就把耶稣生平的地方都走遍了。2年基本上把以色列什么就很熟了，是吧？我属灵的好处也有益处。”你还有养家也然后夫妻又能够一起一家人分开就不好，去让你妻子也可以这样的机会也去，我觉得挺好。所以他说要我们为他祷告，他说神如果能够成就的话，他也许可以。但是他条件有个不好的地方，他回来他必须要在汕头交2年书，那他妻子那个必须在什么佛山嘛，佛山科技大老师嘛，
分开
啊？对呀、啊，那就麻烦，这就有点麻烦，因为瑞斌是。硕士嘛，他老婆是博士，他妻子是中大的博士，所以他妻子已经是博士了，他再去做一个博士呢，也是博士了，这个概念。就是这样，但以色列理工又很厉害，以色列理工还是很在，跟麻省理工啊差一点点，但是就是在理工整个世界的理文这个什么理工大学的话还是比较厉害的，以色列理工，他说也是厉害。
我宿舍有个同学去那边，
去了那边了，
也是去了2年就回来
了。所以他也说要我去祷告，想看看神到底要不要带领他去，反正去了再说呗，如果去2年再说，回来不然那主有没有来了也都不知道，就走未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带领，就要去主的带领。好，我们也祷告为我这个老大呢，那也希望本来要下个礼拜去体检之后就应该手术就完了，就应该是反正也像这个礼拜上个礼拜也拿到了签证，还好都是5年签证都没问题，那就拿到也就该最后怎么也就觉得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看主怎么带领。一个一个喊，我们家老二已经10月5号要考 SAT。5个月之后，4个月要考，要考完就是跟林星的那个大儿子，他们今年他们两个毕业，他们10月5号在香港考 SAT， 应该不出意外，考这个 SAT 都带。 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啊，我们真的知道，哎呀，这个世界确实因着我们人类罪恶，确实越来越败坏，越来越邪恶。主啊，当然可能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政治统治里面，就是把它做一个典型的一个输赢，把这个整个人性的败坏，可能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或者是现在来说，包括北韩那种所谓独裁统治，可以把人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就是中国几千年的那个帝王统治这种制度，就是把人性的败坏表现出的真的是面目狰狞，真的是成为人类这个罪恶的一个大染缸，把这个奇形怪状的东西、稀奇古怪的都可以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不断的表现出来。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属灵角度来看，其实这个并不是坏事情。就让我们的你的儿女们能够爱心在边，知识和见识上能够多爱又多，从而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辜的人，就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就是不是出我们不是在这里活在这个世界，就不是这个世界。同样道理，我们活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看起来非常艰难的、非常堕落的一个文化和环境里面，但我们却民族的保守不至于同流合污。这个真的需要主你更多的人，是因为主你得胜的一个大元帅在前面带领我们征战，我们只是在你的后面收拾战利品。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福气。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从你来的这个祝福能够领导我们，谢谢你。但是我们承认我们还是有软弱，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亏欠你的地方，但主你让我们怜悯不抗我们的过犯，你让我们能够定睛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大能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在无论在地上的生活怎么样，或许你让一些弟兄姐妹是还富有的，或者弟兄姐妹比较贫穷的，也有弟兄姐妹处在一般般的状态里面的，但主你仍然让我们能够警醒谨守，让我们仍然存着感恩的心，能够来盼望在天上的那个新耶路撒冷为我们来降临，使得我们这些门徒所拯救的在地上追求过曾经神圣生活的你的儿女们，能够被你带入那个新耶路撒冷，承受那个美好的新天新地。主啊，我们感谢在那一个新耶路撒冷圣城里面来经历神的恩典，主啊，来得胜，主这个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软弱和失败，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爱我所预备的实在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些完美、尊贵、圣洁，但是我们也确实也要为那些在这段时间所讲、这提到那些犯罪作恶的。那些抵挡神的那些我们的同胞也好，就世界上那些被罪恶捆绑那些人，若我们真的需要来祈求的怜悯，我们真的是就像保守的为自己的同胞骨肉之亲，为他们能够得救，就是自己与基督所做的这个分离他的原因，所以让我们都能够生发出对中国这种更多你的子民也好，或者我们一些哪怕就不得救的那些亲人也好，我们真的是感到痛心，是感到难过，但是我们也必须交付在主的手下，主要还是献给主你的恩典够我们。你所拣选拯救的人就是那拯救的人，我们也不能够用我们的感情来强求神满足我们的感情，而是主你愿意全力自己的旨意，谢谢你，让我们也继续的常常懂得为自己祷告，为我们的亲人祷告，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这个民族祷告，甚至也为以色列祷告，为世界更多的国家来祷告， 因为我们也行，在任何民族里面都有那些就是灵魂，我们要为这些真你所真正的灵魂来赞美你，也求你让这些人这些不同的这些在不同民族里面的成就灵魂，能在他们所在的民族里面来荣耀你的名，见证你的作为。说好，我谢谢你，求你来怜悯，看，说好，让我们真的得到智慧的心，说好，让我们不是在乎我们的行为上的得失，更让我们在灵里面的平安和喜乐。谢谢，求你来帮助，求你来怜悯。现在这个状况，在国内确实也是对基督信仰的逼迫，对基督教育的压制是越来越厉害。但我们求主来做你自己的工作，你不会让担我们所不能担的重担。主要是把工作人可以照你这里来的时候，他们得享安息。主要因为你的恶是容易的，但是轻省，就让我们能够来。祈求你的旨意，等候你的旨意来成就。谢谢。主啊，我也感谢你继续保守。主啊，我们请你把更多的得救的灵魂加入到你的教会。主啊，做你自己继续在那呼召精神的工作。谢谢。主啊，也保守我们这个团体本来今晚应该来的一些弟兄们，就聚会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无论是我们陈志刚弟兄，请你来带领他。还有像那个杨静姊妹，现在比较稳定的，但是你也带领她，或者还有其他的这种海涛啊，都是上海这个陈海跟夫妇啊，都是我们看去里面怎么带领，对吧？他们的前面道路，主要也祝福我们。本来还有来，后来来李弟兄啊，他们说以后都会来，但也不一定能够坚持来，全力带领。我们谢谢，全力祝福我们。是吧？包括我们的瑞斌弟兄呢，也觉得他当然有点特别的经历，让他也能够更加的去敬畏神，也更加的在主的里面能够享受安息。虽然有些不是好的发生，兄弟他交给主真的不是他能够控制得了的，交给主，把兄弟来帮助，特别是他一家未来的道路，到底要去一次的去一次的兄弟来带领，给他们有美好的一些确据和引导。谢谢，主要也进来继续保守，是吧？对这个，我们真的需要特别的为香港祷告，真的谢谢你，给中国有香港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被香港统治了200年，然后回归到中国，是吧？他们所面临什么样的人生，我相信只有香港，作为香港人，我们很难完全体会得到，让全体来帮助。特别那里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希望全力来看过那里，甚至因为香港这个地方有点特殊，我们基督化教育的活动能够在香港去举行，这是特别意味的地方，但是这些都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而现在我们这些校长是吧，让他们我们不能参与，因为我们也不能完全明白，我们在祷告里面跟正义同在，摩道神的心意的同时，也能够在祷告里纪念他们。特别里面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为此也奔走，主要兄弟来人，还包括教会的代理人，他们也参与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不是要去判断，我们只是要用祷告支持他们所做的，合不上你心意的去建立起来，有不上你心意的去阻拦。主要谢谢。请你来帮助香港要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是吧？也面对中国，其实整个的因为贸易战的问题，特别是到了六月底的时候，美国要炒的那个那3000多亿的那个关税的问题的时候，求你来带领道理，中国政府跟国际上这些关系怎么去处理？求你怜悯，求你看，怎么谢谢？当然也保守。对我们家庭来说，我老大呢下个礼拜去体检，就能够安排好，怎么能够顺利的体检完之后就订好机票，就开始做他无论去美国的计划，还是他要或者需要去三亚一段时间，那也有美好的服饰，都需要带领过来。 是把这孩子一生的道路交在主的手里。谢谢。还有我们另外几个孩子妈妈都要走向毕业，都是要做更多的给他们，也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压力，不是为了考一个更好的成绩，而是更多的能够享受那个学习，荣耀主的人民。对，特别我们家老二，因为姐姐的缘故，她有压力，给我们的压力很大，肯定帮她释放出来。谢谢，让我们全来帮助带领我们今天的观音，光荣祈祷就要结束。那么可以什么学习孩子，我要去问他，或者是比利时信条，或者是多的信条，能够有更清楚的关于改革中的一些信仰，那我们就能够有批判性的思维，但却有谦卑的态度，就领受从真理来判断，合乎真理的我们就能够心悦诚服的领受，不合适的理论我们也能够分辨出来。谢谢，加油。继续给菲律宾帮我们准备好这几个信条的一些资料，用什么方式成员带来，感谢你，请你保守我们大家可以帮助安全啊，保守我们这几天如果还有大雨的话，请你保守我们的人身安全。谢谢盖茨巴尔，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